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和我一起的是我的联合主持人 Jordan。 今天我们要讨论制药巨头李来公司 Eli Lilly 的第一季度财报。这家公司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新产品发布到创纪录的收入增长，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嗨，各位，很高兴在这里。李来这个季度的表现真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在我开始具体讨论之前，我想提醒大家。
对的， Jordan， 在我们继续之前有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谢谢提醒 Alex。 那么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说起。李来在第一季度实现了 56% 的收入增长，相比去年同期的 Q1，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绝对是，而且不仅仅是增长， Jordan， 这是盈利性的增长。他们的非 GAAP 每股收益为 $8.55，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是$3.34，这几乎增加了一倍多。而且让我告诉你，他们还上调了全年指导。
对，我注意到了，他们现在预计全年收益在$820-850之间，这比之前上调了$20。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管理层对他们看到的东西非常有信心。
精确，而且 Lucas Montars 在电话会议上明确表示，这次上调主要是由于 Mounjaro 和 Zepbound 在 Q1 的强劲表现，这两种产品结合产生了$128亿的收益。
这真的令人惊讶，而且如果你考虑一下，这只是李来投资组合中的两种产品，他们的毛利率是 82.6%， 这对制药公司来说极其高。
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虽然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由于更低的清单价格，这实际上是个有趣的故事。 Dave Ricks 在 QA 环节中讨论了这一点，他解释说这个类别的表现与传统医药产品大不相同。他说由于产品的非处方性质，他指出在美国以外， Mounjaro 有 75% 的业务是自付款，当他们降低价格时，他们会看到非线性的销量扩张。
那很有意思，所以他们不是在以高价格和低销量竞争，而是通过降低价格来驱动更多的使用，这改变了游戏规则。
完全同意，而且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洞察。Dave 提到，由于固定成本要么已经沉没，要么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移动的，边际经济学在高销量情况下工作得很好。现在让我们谈谈新产品 Condil， 这是口服 GLP-1， 这是一个大事件。
是的，这很激动。 Condil 刚在四月初获得 FDA 批准用于体重管理，但这不仅仅是另一种 GLP-1，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子和给药方式，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服用它，不需要食物或水。
而且这是第一次新的肠促移激素药物首先以肥胖为适应症推出，这很重要。通常制药公司先针对糖尿病开发这些，然后再转向肥胖，李来走的是相反的路线。
现在让我们看看早期的发布数据。 Ilya Yuffa 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已经有大约20000名患者开始服用 Condil， 而且这很有趣，他们说 80% 的处方来自于新进入这个药物类别的患者。
这太棒了，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走市场份额，而是真正的扩大整个市场。现在关于 Payers 和 Access 的好消息，他们在5月中旬确认了两家最大的药品福利经理 PBM 的商业 Access， 而且 Medicare Access 将在7月开始。
所以医疗保险患者的共付额是每月$50，这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而且 Ilya 提到，基于 Zepbound 和 Mounjaro 的历史数据来看，这个患者群体的持久性预计会很好。
绝对，而且他们计划在第三季度开始全面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电视广告活动，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年底，我们可能会看到 Kondio 的发布轨迹相当急剧。现在让我们转向 pipeline，因为李来在 Q1 宣布了很多积极的数据。
对，他们宣布了5个正面的第三期试验结果，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pipeline。让我们从 retatrutide 开始，这是他们的 Jeep、GLP、GLP 和 glucagon 三重激动剂。
Transient TRD1 试验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血红蛋白 AEC 改善，平均降低1.7到2.0个百分点。但重要的是，参与者平均失重25到37磅。
而 Dan Skovronsky 指出，如果你进行跨试验比较，虽然这有局限性，这些数据表明 retatrutide 可以在血糖控制方面与最广泛处方的 incretin 疗法 tirzepatide 相当，同时提供额外的体重减轻。
这是关键的，因为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减肥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你可以控制血糖，但很难让人们减肥。如果 retatrutide 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那就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产品。
他们也在 Aglis 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是他们的 atopic dermatitis 产品。他们有 positive phase 3数据，用于儿科适应症，从6个月大的儿童开始。
这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年龄组，已批准的选项要少得多。Aglis 成为首个且唯一一个在这个年龄段取得 positive phase 3数据的选择性 IL-13 抑制剂。
而在 oncology 方面，pirtobrutinib 继续取得进展。他们宣布了 Bruin CLL322 的正面结果，这是一项相当雄心勃勃的研究，测试 pirtobrutinib 与 venetoclax 和 rituximab 的时间限制方案的组合。
而且这是第一次有药物利用并优于 venetoclax 对照臂的 phase 3试验，这在 CLL 药物开发的历史上是首创的。现在让我们谈谈 business development，因为李来宣布了4项临床阶段的收购。
是的，这很有趣。他们收购了 Orna Therapeutics，一家拥有 in vivo CAR T pipeline，用于自身免疫病的公司。他们还收购了 Centessa，这将使他们进入睡眠障碍领域。他们收购了 Colonia，一家拥有 Lentiviral in vivo CAR T 平台，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公司，以及 Ajax，一家开发下一代 JAK 抑制剂的公司。
这显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他们正在通过 business development 在免疫学、肿瘤学和神经科学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是关键，因为虽然 obesity 和 cardiometabolic 产品很棒，但你不能永远依赖一个热门产品。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正在支持一个创纪录的 phase 3项目，工作量42个 active phase 3项目，这表明他们在做认真的研发投资。
而且他们还支付了15亿美元的股息，并在 Q1 进行了24亿美元的回购。所以，即使在积极投资于未来的同时，他们也在回报股东。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好吧，首先，李来正在印钞机，他们的 incretin 产品组合正在推动罕见的高利润增长，而且他们正在成功的管理一个关键的风险——定价压力。
对的，他们通过强调体积而不是价格来解决定价担忧。而且这种策略似乎在工作，他们还通过广泛的接入选项来最大化市场，直接面向患者的定价 Medicare Access、Medicaid Access。
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的另一件事儿是，他们正在扩展 Incretin 课程的应用。我们看到 TOTS 加 Zepbound 在牛皮癣加肥胖方面的 positive data，Mirikizumab 加 Tirzepatide 在 Crohn's 和溃疡性结肠炎中。
这很重要。如果 Incretin 可以显示出对自身免疫和其他代谢相关疾病的好处，这大幅扩展了总可寻址市场。
所以底线是什么？李来正在执行一个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他们有 blockbuster 产品，一个 full pipeline，并且他们正在进行战略性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82到85亿美元的收益，指导对一个有如此多机会的公司来说是可信的。
而且他们的非 GAAP 每股收益指导为35.50到37美元，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但这不是没有风险的，定价压力是真实的，竞争会增加，而且这些新产品不是所有人都会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多个领域进行投资的原因。
完全同意，这是一个高增长的故事，但它也是一个执行故事，而李来目前在两者上都得分很高。
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各位，Eli Lilly 有一个强劲的 Q1， 看起来他们在2026年的轨道上有很好的设置。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或其他公司的财报，请务必订阅。我们会在下周再见 Jordan 吗？
是的，期待他，大家保重。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